全球政治动荡之下，七国集团峰会6月13号在意大利南部举行，援助乌克兰是议会的首要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应邀参加关于乌克兰战争的讨论。这场战争已经进入第三年，他将再次向西方盟友寻求更多帮助。另外，中国援助俄罗斯对乌战争的问题也是这次峰会的讨论议题。路透社报道，七国集团峰会将就此向中国小型银行发出警告。七国集团能否就如何援助乌克兰达成一致？可能对中国采取什么样的制裁措施？为何矛头指向中国小银行？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讨论，一位是时政评论人恒河先生。恒河先生您好。
谢凡好，小明先生好，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时政评论人自媒体小明之星主持人小明先生。小明先生您好。
各位朋友好，恒河先生好，主持人好。
二位好。在全球局势和政治情势动荡的背景下，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七大工业国集团在意大利举行峰会。首先请教恒河先生，您认为这次会议有哪些主要的看点？
我觉得今年主要是国际形势比较处于一个比较特殊的状态，所以七国峰会呢会有一些比较针对目前当前的一些重大事件呢会有一些协调的行动。我觉得最主要的其实就是一个是这个俄乌战争的问题，因为俄乌战争现在到了一个比较重大的转折点，那么对于最近的政策也有重大变化，这是一方面的事情。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是以色列以哈战争，那么这个事情呢也是就是去年峰会的时候没有的事情，那么今年呢这件事情应该是算是两个热点吧，都在打仗了已经。那么这是会是一个很关注的事情。那另外一个呢，欧洲议会呢刚刚经过选举以后呢，这个欧洲的政治格局呢可能会有比较重大的变化。那么在这次峰会当中呢可能会在有些政策方面进行一些调整以顺应这种变化。所以我觉得最主要的，当然还有一个问题，俄乌战争这个问题当中呢七国集团可能会协调一下，就是如何阻止中共和俄罗斯方面合作，就是加强俄罗斯战争机器，维持俄罗斯战争机器这个事情，这是一个就是俄乌战争的一个附带议题，但是这个议题呢可能也会比较重要。那么援助主要是援助乌克兰的问题，这次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讨论，因为它刚刚出现一个新的提案。我觉得这几个都是这次峰会的一个值得关注的几个点吧。
嗯哼，那东道主意大利总理乔治亚梅洛尼还邀请了大约12位非七国集团国家的政府领导人，包括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印度总理莫迪以及沙特、阿联酋、巴西和阿根廷等国的领导人。那小明先生，你怎么看邀请这些国家领导人的用意呢？那除了俄乌战争和刚才恒河先生提到的这些议题啊，本届的峰会还面临哪些全球性的挑战？
应该说目前的世界面临的挑战非常多了，很多热点。那么最除了俄乌战争之外，那么就是中东问题了啊。以色列对加沙的这场战争想必也会成为讨论的重点和焦点。比如请来了土耳其总统以及沙特、阿联酋这些国家，可能都跟这个加沙战争有关系。那么这是一个比较重大的要焦点问题。再一个呢就是涉及到了中国，那么中国呢一个是经济问题，七国集团嘛，他们主要是实际上是一个经济集团政治集团，那么他们肯定要关注在这中国的经济上的对他们的挑战，这是一个很大的方面。再一个就是安全方面上的挑战，特别是印太地区安全方面的挑战。那么这个方面请来了印度啊，这些这个还有像日本也非常肯定会非常的关注印太地区的安全问题。那么中国对印太安全构成的这种威胁应该也是一个讨论的重点话题。当然还有其他一些话题，比方说请来的很多非洲人，还有意大利还要把非洲议题谈一下。再一个呢还有什么类似于什么全球变暖的气候问题，还有移民问题以及能源问题啊等等，还有 这种人工智能问题，还因为请来了教皇要谈论人工智能的道德问题，所以这些问题可能议题很多。但是我个人认为最关键性的议题除了乌克兰战争之外，那就是加沙战争和印太的安全问题，我想这是最主要的核心问题。
是，现在全球面临很多的挑战，那援助乌克兰是这次峰会的最重要的一个议题。那拜登总统希望说服其他六国领导人同意一项计划，就是利用俄罗斯央行被冻结资产的3000亿欧元的利息收入，向乌克兰提供500亿美元的贷款。那请教恒河先生，预计七国集团峰会会不会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有哪些争议和顾虑呢？
我想完全照这个版本走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困难。主要其实关于这个冻结的俄罗斯资产的央行资产，就是3000亿美元的这个资产，3000亿其实好像是欧元的资产吧。这个资产被冻结以后呢，其实关于一部分人提出来就是要把它作为援助乌克兰，但怎么去援助乌克兰？其实你像德国啊，其实好几个国家其实都反对，主要的国家是反对的，因为这个国际金融体系你不能说罚谁的就罚谁的，因为人家是一个独立主权的国家，一个独立主权的这个国家基金，你随便就把人家冻结了的话，那不是实际上是不符合战后的一个国际基本原则的，就是说你也没有经过战争审判，也没有经过什么就去没收人家财产，这个会使这个国际形势进一步恶化。所以主要是欧洲几个国家对这个其实比较担心的。那么拜登呢这次呢提出了个具体方案，就是原来大家并没有很详细的去怎么用。那这个方案呢，我觉得哈相对来说其实已经让了一点，就是折中了一些，就是只用他这两，因为冻结了两年嘛，只用他这两年的这个利息，或者是将来包括将来的利息，这个本金不动，只是动利息。那么这个建议呢会得到一些支持啊，但是我觉得关键问题还是在于，大家是担心就是金融体系，因为你想看瑞士以前银行体系就是不让人家查嘛，就是你没有办法，你不能去动的，它是一个金融体系，应该是个独立的机构。你政治上制裁是可以的，但是军事上制裁也可以，但是冻结人家这个银行基金，这个是个比较困难的事。我个人觉得要达成一致哈，完全按这个版本达成一致，其实还是有很大困难。
是，现在战争已经进行了第三年，要各国持续这个拿出这个援助乌克兰这些一揽子计划，也各国也感到非常的这个疲惫啊。那么有最新消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星期二说，乌克兰将在七月份获得大约15亿欧元的俄罗斯资产的利息收入，其中呢，把90%用于防御，10%用于重建。那小明先生，您怎么看这个进展呢？那当然，俄罗斯认为这个西方冻结他的资产是盗窃，并且威胁说，一旦七国集团采纳拜登推动的计划，就要进行报复。那俄罗斯可能会采取哪些行动呢？
好的，首先的话呢，目前，战争已经持续三年了，肯定的，这个欧洲国家都已经投入了巨资，国民都有点感到疲惫甚至疲倦，那么再拿出很多的钱来，确实可能会影响到当地国家许多国家的这种经济发展和民生了，所以这个在国内都有很大的压力，特别是这种右翼政权，最右翼这个最近的崛起，可能这个问题更严重一点，所以呢，拿出从俄罗斯的资产里拿出一部分利息出来，应该说这个呢有一定的合理性，而且呢风险比较小。如果就像没收俄罗斯的这个在海外的资产，那这个有点近乎于颠覆了这个资本主义国家这种经济制度了，随便动用没收别人的财产这个事情太大。但是利息的话呢，因为你犯了错了，你需要补偿，那这个利息应该说还是比较，我觉得还是比较合理的。
嗯，
那么至于俄罗斯如何报复这个事情，现在俄罗斯他们现在已经表态的是，就是要准备扣押 在俄罗斯的美国的资产，美国公民或投资者的资产，美国可能有企业在俄国有投资，有企业，那这样的话呢，这个实际上也是颠覆了这种正常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秩序了，随便没收别人企业，那这个是绝对是不能，平时不能容许的。这点俄国自己也承认，这下搞下去就永远不会再有人再向俄国投资了，所以这个是个非常严重的事情。但是呢，在这种敌对状态下，似乎都没有什么更好的选择，那么这个事情会越搞越僵。但是我也想一条，俄国说了，他要进行全面的报复。这个我相信俄国肯定会采取措施的，他不会心甘情愿地接受惩罚。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这在这些问题上，流氓总比绅士更有想象力，更有创造力。谢谢。
是，现在这个除了在经济上直接为乌克兰提供援助，那么在上个星期呢，美国和盟国同意，乌克兰使用西方国家的武器来打击俄罗斯本土。分析人士说，拜登政府最新决定标志着西方政策的一个重大的转变，意味着战争将步入一个新的阶段。那恒河先生，您怎么看这个转变会对俄乌战场形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我觉得影响是很大的，因为其实盟国和美国最大程度上就是，长期以来反对就是怕这个战争升级，就是超出了这个防御的范围。其实我的观点一直是哈，就是当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进行主权国家进行这个入侵行动的话哈，那么反击就应该是没有边界的。我一直是主张这样。当然，作为一个国家来说的话，他当然要考虑到这个。战争后果从道义上来说，这个本来不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反侵略没有边界，这个历史上大家都承认的。那么关键问题呢是，乌克兰反击这种要反击到俄罗斯本土的话，他一定要使用美国和北约组织提供的武器，他自己没有这样的武器可以这样做，所以呢，这个约束就有一定作用。那么现在拜登转变这个态度，其实欧洲。北约现在也开始转变这个态度，主要是这次俄罗斯在北部发动的这个攻击啊比较大，所以呢，为了防止这个战争进一步向俄罗斯方面倾斜，就是战争的这个优势啊向俄罗斯方面倾斜的话，就是一个是美国正好呢国会也通过了这样的武器呢也到位了，另外一方面呢也希望不要让战争。让这个乌克兰受到太大的压力，所以同意这么做。那么这一做的话呢，因为他已经有足够的武器可以这样做了，然后呢，没有限制的话呢，那么对于俄罗斯不是没有限制，限制还是有哈，他有一些条件。那对于这个乌克兰这个进攻，就是防止俄罗斯进攻，造成俄罗斯后方的这个混乱，就能起到很大的作用。那么对于扭转战争局势来说的话，我觉得会。起到一个非常大的转变，可以说哈，这可能是一个转折点，就是乌克兰可能将由防御变成一个更主动的，就是被动防御变成一个主动的防御，而且很有可能呢可以扭转战局，虽然不会这么明显哈，这么快，但是呢是一个转折点。
是，可是，在另外一方面，俄罗斯和白俄罗斯部队6月11号开始举行第二阶段的战术核武器演习。俄罗斯国防部表示，这样做是对某些西方官员针对俄罗斯联邦的挑衅声明和威胁做出的回应。那小明先生，您怎么看普京的核威胁？乌克兰战争是否有升级的威胁呢？
从短期来看。没有升级的可能性。俄国这个威胁呢，它主要是针对的是类似法国或者其他北约国家，他们有可能这种有参战的、直接参战的这种苗头，或者说有这种直接参战的这种口号威胁。那么他们主要针对的这些，不是针对的乌克兰。那么从目前来看，俄国实际上并不想扩大战争的规模，俄国只是想通过战争。施加一定的压力，迫使乌克兰接受俄国的条件，投降或者谈判。但是呢，反过来说，乌克兰目前也不具备大规模反攻的实力。这两年多的战争，已经基本上双方的实力都已经充分暴露了，不会有什么大的啊， 还有什么大的潜力可挖了。所以呢，目前的状态下，如果北约不直接参战的话，那么这场战争短时间内不可能见到就是分出胜负来，还是基本上处在僵持阶段，小规模的啊进退得失可能有，但不会出现这种压倒性的啊大规模的战役这种发生，导致双方某一方严重失败，另一方获得压倒性胜利，这种局面不可能出现。所以，只要北约国家不参战，那么战争升级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而且关键在于，战争像这么规模大的战争，如果是不是一般的边境冲突，而是发生这样的大规模战争的话，这个取决于整体国家的大的实力。那么目前乌克兰并不具备大规模反攻的实力，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僵持的可能性是长期存在的。
那
谢谢。
我们再回到这个七国集团峰会。中国虽然不是七国集团的成员，但是存在感也很强。七国领导人预计还要讨论对中国支持俄罗斯军事扩张这方面的担忧。中国在乌克兰战争中自称是采取了中立立场，但是在2023年，中国和俄罗斯的双边贸易额创下了历史新高，达到了2400亿美元，有效地抵御了西方经济制裁俄罗斯的力度。那恒河先生，您怎么看中国在乌克兰战争中的角色？
我觉得中国在乌克兰战争当中角色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是在启动战争的时候，启动战争的时候，因为当时普京这个北京冬奥会嘛，到了北京谈了以后，我觉得这时候达成了一个默契，或者甚至是一个私下的条约，就是说，中国要支持俄罗斯的战争，俄罗斯呢支持中国在台海方面的诉求和在台海方面可能发动的进攻，这个结束以后，他们会谈结束以后，这个俄乌战争就爆发了嘛，所以这是第一步。但是后来呢，看到形势不太好呢，中共呢又转变了一下，转变一下以后呢，就试图保持中立。但是最近这几个月呢，中共在中立方面哈已经基本上放弃了，他虽然保持中立啊，但其实还是偏向于俄罗斯的，但现在呢，看来是比较直截了当的偏向俄罗斯这边了，所以说在这个，虽然说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他就是提供了制式性武器啊，但是已经有很多证据证明他确实是在支持俄罗斯的军事工业。那么这个呢，其实对于西方国家来说是认为这是个比较严重的问题，虽然说可以说这不是一个非常黑白非常分明的哈，提供武器是比较黑白分明的，但是我觉得，中共在这个方面哈，如果没有中国在经济就是贸易上面加强，那么制裁就会很有作用。现在制裁的作用被中国和俄罗斯的贸易抵消了，那么战争机器呢，由于中共提供这种军民可以通用的这些设备啊，或者是装备啊，使得俄罗斯战争机器又加强，所以在贸易支持和就是实际上是有经济支持和军事工业支持这两个方面，中共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除此以外哈，北朝鲜是没有这么大的经济实力来提供真正的军事援助的，所以俄罗斯现在依靠的就是中共的这两方面的援助，就起这么大作用。
是，那路透社日前独家报道称，七国峰会将再次严厉警告中国的小银行要停止协助俄罗斯躲避西方的制裁。那小明先生，为什么七国集团的主要目标不是中国的大银行，而是中国的一些小型金融机构呢？
首先呢，中国的大银行在回避和俄国的一些贸易，这个呢，因为它目标太大，那么很多小 对不起，很多机构呢就转移到小银行来进行交易，那么这是其中一个原因。再一个原因在于，目前呢，中国跟欧洲跟美国的贸易彼此的这种紧密度非常大。那么，如果制裁中国的大银行的话，那么会严重影响双边的贸易。那这个呢，受伤害的不仅是中国的银行，那么其他的相关的贸易伙伴，比方说欧洲、美国，它自身也会受到伤害。所以这个问题上，对于欧洲、对于美国来讲，存在一个两难的境地。关键问题在于，过去这些贸易彼此融合度太高了， 这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制裁严厉的话，自己的损失也太大。毕竟他们，特别是欧洲国家，已经跟俄国进行了这种已经进入敌对状态了。那么贸易制裁、经济制裁、金融制裁，几乎所有手段都上了。那么欧洲国家实际上已经承担了很大的损失，欧洲的这种物价啊飙升的非常严重，哦，老百姓的生活都受到影响。那这个如果说再跟中国发生这种啊到了这种敌对状态，贸易几乎中断的话，那这个事情欧洲国家根本就承受不住，所以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只能点到为止。谢谢。
是，那拜登政府昨天宣布了大幅度扩大对俄罗斯的二级制裁计划，也就是说，任何跟受制裁的俄罗斯实体进行交易的外国金融机构，都将被看作是直接和俄罗斯军事工业基地的合作。那我们有位 X 网友花荣，他说，惩罚援俄的中共小银行只是文明国家对付流氓政权的一小步，其最终的目的是要打败俄国，解体中共。那恒河先生，您请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二级制裁包括哪些措施，能起到怎样的作用？
二级制裁其实我觉得跟一级制裁的措施应该差不多的，就这个没有什么特别差别。关键问题它是涉及到了，就是不是直接制裁的，就是直接制裁和直接制裁的这些金融机构或者是公司，有来往的，有这种经济来往的支持他们的，这些也进行制裁。所以我觉得制裁措施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特别的是它扩大了范围，这样子呢就，从理论上说哈，就是对于被一级制裁的这些俄罗斯的这种企业和公司的话呢，或者是金融机构的话呢，会起到一个更加严格的封锁的作用，就是他不能够再通过第三方，很难再通过第三方来做一些就是金融上的交易，就是绕道嘛，绕道走就比较困难了，所以作用会更大一些。但是究竟能达到什么作用呢？其实这个制裁还是在这个国际金融体系里面，如果在这个国际金融体系之外的话呢，它的作用还是不太大的。
是，那外界也注意到，自从这个俄罗斯发动入侵乌克兰的战争以来，中国对俄贸易更多的是以人民币而不是美元来结算。那小明先生，这是否削弱了对俄罗斯这个国际制裁的效应？美国和西方国家要如何来堵上这个漏洞呢？
确实，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以往的话呢，国际贸易都是用美元来结算的。那么现在呢，特别是中俄的贸易开始用卢布和人民币来结算了，那这样的话呢，多少会逃过这个美国的这种监管的，多逃过美国的这种关就注意，所以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漏洞。那么至于这个如何能够控制住，可能现在可能还有点问题，美国西方国家不是不能完全发，不会完全察觉不到，但是毕竟会有很多问题，而且呢现在中俄贸易可能还会通过一些非法的，或者说通过一些地下的钱庄，甚至通过一些什么加密货币之类的来逃避。总的来讲，这个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所以在这些问题上，这种就是说彼此的这种猫捉老鼠的这种游戏可能会长期走下去。关键问题在于，如果说美国、欧洲国家不采取这种更严厉的措施的话，不采取这种更直接的措施的话，那么只是通过曲线的方式、经济制裁的方式，让中共停止对俄国的这种支持，可能很难达到效果。所以需要美国、西方国家采取非常严厉直接的措施，这个可能才有实际意义，或者采其他的方式的话很难达到真正的效果，这个现在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实际上这乌克兰战争现在打的是国力，根本不是军事问题，所以只要 俄国的国力不受到大的伤害的话，不受到大的损失的话，那么这场战争不可能打败俄国，而俄国的国力的支撑点现在实际上就是中国，所以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可是现在我们还看不到美国和欧洲国家有这个决心，或者说有这种能力来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是，那我们再稍微把眼光放到稍微远一点点，就是这个周末全球将会有近百个国家出席在瑞士举行的乌克兰国际和平峰会，来实现这个全面、公正和持久的和平这个目标。那除了俄罗斯没有被邀请以外，中国已经宣布不会参加了。那恒河先生，中国拒绝参加对这次峰会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这个峰会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公关的项目，当然了，也有很多人把它评价很高，说它是一个小联合国，这个倒是可能的，就是通过这种方式逐步逐步的取代一些国际组织现有的国际组织的这种功能，因为现有国际组织确实是很大的问题，这是一个机会。 但是呢，对于俄乌战争的解决，我觉得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帮助，因为你毕竟俄乌战争，这个俄罗斯一方不参加，不邀请，对不对？那么实际上就是说，这个结束战争的方式呢，就是最终要得到乌克兰想得到的东西。那么这虽然说这是一个从道义上说是正确的哈，但是对于解决问题来说的话，不见得就是一个最好的方案。 那么另外呢，加上中国不参加，中国不参加的原因就是因为你没有邀请俄罗斯，他也不愿意去参加。他去参加了，他去干什么？如果是大家都在一面的，那么不是围剿他了吗？所以对中共来说的话，不参加更好。另外一个呢，他对这个就是乌克兰和西方国家的解决方案，他也不感兴趣，而且他到了那里以后呢，他也提不出他的东西来，他也是比较受孤立的，因为他现在更倾向于俄罗斯，已经绑在一条船上了。 所以我觉得，对于解决俄乌战争没有什么太大帮助，但是呢，对于孤立就进一步孤立俄罗斯，然后呢，把中共的面貌呢也揭出来，因为最近泽连斯基对中共是比较恼火了，包括不参加这次会议，直接了当的支持俄罗斯，所以这个会议我本身对这个会议呢不抱特别的希望，但是呢，对于就是其实是一种道义上，就是一个国际社会道义上对乌克兰的支持，这个成分比较大一些。
那我也请教小明先生，北京拒绝出席和平峰会，那对中国的国际声誉和地位会造成怎么样的影响？中国为什么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呢？
其实，中共早就做出了选择了，这个呢，不过是很多人呢，视而不见，或者说故意装作看不出来。那么，普京敢发动这场战争，很明显是因为得到了习近平的支持。 那么，而且这些在这场战争中爆发之后2年多，中共从来没有谴责过俄国，而且还在经济上拼命的给俄国输血，所以这一点，中共实际上就是俄国的盟国，这一点他们根本是不加掩饰的。而且最近普京到北京访问的时候，那么这个声明已经非常清楚的告诉了外界，哎，普京和习近平。 是绝对的盟友，他们一切都是针对的是美国，针对的是欧洲和平世界，所以这一点他们根本就不加掩饰，只不过是欧洲国家、美国他们不想捅破这层窗户纸，不想跟中共摊牌，所以这是问题所在。习近平已经看出这一点来了，所以他根本就不在意了，这实际上就是在耍光棍儿。 根本你们能奈我何？现在就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国际社会不是说看不出来，而是现在一时找不到更好的办法，这是问题所在。谢谢。
是，好，那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就讨论到这里，感谢时政评论人恒河先生和时政评论人自媒体小明之星主持人小明先生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